上次呢，胡红英弟兄讲得非常好啊，三卷书就这样，它是有这种串讲的方式嘛，把当中的经义还有一些这个主要的事件都讲出来，而且引人入胜。那后来我跟胡弟兄呢也有一些沟通了，我们也是因为我要讲以赛亚书66章，我怎么样串呢？我就发现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特别希望弟兄姐妹，你起码先读一下啊。那个是，我想以后呢，像这个也同样的哈，同样的，我们需要读的。我们这个课的为什么用6个月的时间开？然后我们是希望用6个月的时间陪弟兄姐妹把旧约圣经读一遍。那陪弟兄姐妹把圣经读一遍，而这个读呢，并不是说仔细的研经啊，那个是更长的这个功夫要做的，但是起码我们要有这个提纲挈领的对这个书卷所讲的有认识，并且呢，通过书卷所讲的对上帝的性情有认识，对吧？对，神借着他所拣选的人在历史里面的各个世代，如何向他的子民喊话，如何把他的心意这样启示出来，渐进的启示出来。所以呢，还是要读。那今天呢，我也知道有挑战，因为66章怎么？所以呢，我给了大家这个大纲在你们的手上，我就挑重点的地方呢，把大纲里面的这些内容呢，把它讲一下。那希望弟兄姐妹在我没讲的部分呢，你回去要看吧。但是呢，可能从学习的风格来讲，有人讲，有东西看，这个呢，可能大家能够记忆会深一些。那其中的这种规律啊，就是上帝启示他一贯的这个性情，并不是变来变去的这个性情，启示他的律法。是一贯的，但是我们人呢有一个困难，就是说，好像这个地方给一点儿，那个地方给一点儿啊，然后这边加一条，那边加一条，我们怎么把握呢？啊，这个在你如果读了以赛亚书，你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文字的，因为这以赛亚书内容是有点多，所以是有这个困难。我为大家把这个翻出来，然后分享屏幕，大家可以一起看啊。以赛亚书第28章，我就把它做一个引言。我相信呢，这是我们它这是一个对神话语的一个讽刺，在第9节，然后第9节这个这些祭司和先知，这是犹大的祭司和先知，他们呢讽刺神的话语，就是说要将这个知识指教谁呢？要向谁阐明呢？是向那些刚断奶的、离开母亲胸怀的吗？也就是说啊，你以为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啊？你就给小孩讲啊，你这些道理太明白了。我们全明白，哎，然后因为他咕咕隆隆啊，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唠唠叨叨，唠唠叨叨，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他在那个和合本呢，更是说这个命令加一条命令，然后这个律例又加一条律例，我怎么可能不明白呢？你把我们当小孩吗？就是这种讽刺神的话语，但是耶和华呢？要借嘲弄嘴唇和外邦人的嘲弄的嘴唇，外邦人的舌头，向这个百姓说话，就是这么简单的话。神的应许是说，就是这些简单的话，好像小孩都明白的话，它是带给我们安息的，这是我们的安息所在。那神就应许，那你们既然如此来看待神的话。那耶和华就对他们说，就是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唠唠叨叨，唠唠叨叨，这一点那一点，然后就让他们留在这样的境况，以至于他们就没有安息。 那这段话我是在这次读的时候说，哎呀，这个了解圣经确实有这个困难哈、啊。外邦人说读不懂啊，那个，然后这些祭司，犹太人的祭司，他们也说读不懂啊，或者说太简单了，或者说太小孩子气了，我干嘛要听？他们为自己不了解神，为自己呢不愿意了解神，找了一个借口。找了一个借口，那先知就说：“那你们这样的话，那我就让你这样，就让你这样。那我也就说，我们这个课呢是特别想帮助弟兄姐妹，不光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圣经的这种只言片语上面，就是有很多的疑惑，我也很希望我们在一起研讨的时候，能够看到神的心意，并且这个心意是一贯的。”这个信息呢是一贯的，这个信息呢是借着不同先知的口宣讲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它信息是一贯的，因为他不可能用一样的方式来宣讲，因为时代不同了，对象不同了，他选不同的例子，做不同的举动，但是他要把上帝一贯的心意这样讲出来啊，这个是我们的这堂课的就是。是我们老师们的这种心愿，那我们怎么样一同来达到这个心愿？真的需要同学们的配合啊！老师们讲的，我们一同在这里研讨好的、研读的啊，希望我们带回去，在我们读经的时候，这些观念还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并且帮助我们来读经。那这个开篇我们一同来祷告嘛哈。哎，主啊，我们就等候在你的面前。那些审判的信息是对我们讲的，我们听着，求你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那些应许、安慰和祝福的信息，更是给我们讲的，让我们在遇到各样困难啊，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时间不够用。在我们这些困难的当中，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亮光。孩子，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好，从今天一开始哈，以赛亚书。他的这个所讲当然是讲神啊，所有的书卷都是讲神，最高的君王，唯一的救主。然后以赛亚这个期间呢，在乌西亚约坦这个，上一次红英弟兄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这种背景呢，做了很好的讲解，那个时代怎么样？实际上是跟何西阿跟约拿是在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时代的。上次胡弟兄所讲的那个背景呢，我今天就不重复了啊，但是我也在大纲里面写了啊。以赛亚书之所以被称作为小圣经啊，是因为它有这些非常明显的这种平行的结构啊。圣经66卷，以赛亚书66章，圣经分两部分，以赛亚书也是分两部分，1到39章一部分，40章到66啊一部分。圣经以创世纪展开，然后以赛亚书为这个1章18节那个展开，我们就看一下1章18节那个展开的是什么。1章18节，这个展开的是耶和华说：“来吧，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神要做的事。神要做的事，那旧约39审判啊，我们所看到的，哎呀，怎么，特别是我们读这个先知书，觉得怎么又是审判，怎么又是审判，怎么还是审判，怎么一直是审判？哎呀，以赛亚书的这个40到46章为复兴以赛亚书39章为审判，后面呢为复兴，复兴的信息啊。新约为复兴，那耶稣来了，新的国度开始。旧约呢，预言基督的再临，而新约呢，讲到 荣耀国度，讲到荣耀国度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发展，怎么样结束啊？当然那个35章呢是一个核心，那新约呢是施洗约翰呼吁啊，以赛亚书呢，旷野的人生实际上就是新约的施洗约翰，呼吁人要神要预备道路啊，要把路修平啊，那个。施洗约翰呢就来应验这个预言的。那弥赛亚的预言分散于旧约各卷啊，这是那弥赛亚预言呢分散于在以赛亚书的各章。那我在这里呢就是有一个误会，就是我们不要把以赛亚误会成弥赛亚。弥赛亚呢是因为旧约的那个希伯来文字呢，那个弥赛亚就是新约的基督啊，是同样的意思啊。新约的基督就是旧约的弥赛亚，当然以赛亚呢是一个先知啊，我们不要把这个搞混了。然后新约以启示录、新天新地结束，然后以赛亚书呢，它65、66章以新天新地结束啊，就读起来真的是荡气回肠，特别是你读到1到39章审判一大堆审判以后。看到哇，神的心意是要有一个新天新地啊，那种是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开心。那我这个这段呢是取自于这个任运生，实际上后面的有些我也是从他那儿来的啊，因为他的我看他的那个对这个以赛亚做了非常深入的这个查考啊，历史背景我就不讲了。但那个以赛亚书呢，基本上他是讲到乌西亚、约坦雅哈斯、西西加，那都有在当中都有提到啊。然后这里面呢，对这个他们拜偶像的这个罪有这个指出，是在一个国有危难的时候，那个拜偶像的罪、悖逆神的罪，就是他们要找军事的结盟，因为害怕嘛，要找军事的结盟，所以就不依靠看不见的神，因为旁边这个邻居。老大哥有枪有炮，这个看得见，他军力强悍的看得见，但是耶和华就是几句话而已，我敢相信那几句话吗？还是我相信这些他们那个有马匹，有这个军力强悍，就是这个是从军事上来看，怎么样看悖逆神和信靠神，这是通过特别是通过犹大他们如此是怎么样信靠神，对神的子民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待会儿呢，希望神有时间让我们看36、78这三章，看看神怎么样按照他的心意啊。我讲这个心意呢，是一个永恒的心意，是在每一卷先知书里面都提到的这个心意，是我们用圣约的结构就能够看清楚的这个心意啊。他怎么样回应神的这个子民们啊。那我们因为这个是概览呢，就是我们在每个书卷当中呢，我们都想希望说这个子民、土地、同在和圣约怎么样在先知们的信息当中给叫做就像一个抓马，就像一个戏剧一样的，它是怎么样演出来的，同样的主题，但是从先知的口中呢是不同的上演。但是你看完以后呢，我相信先知们的这个心意是神的心意，对吧？而神的心意是希望神的子民们是能够明白他那个永恒不变的心意。不同的这个演绎啊，不同的戏剧，不同的人物，但是神是希望让他们理解。那个我也在考虑，就是上一周我们看到这个书卷，特别是从约拿，因为我跟胡宏宇弟兄也讨论过哈，通过约拿和何西阿怎么样看到这个立约的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神，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他从这两个书卷当中是怎么样把他的心意展现出来的。那我们也知道那个约拿书呢有困难，因为约拿书呢他就是一个叙事性的一个故事。那我要从圣约的结构来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最后 约拿书的最后，神留下一句话，所表达的心意是什么呢？是我爱惜外邦人他们的生命。这个从神的子民来讲，你爱惜我们，我们是知道的，你一而再你呼召我们，我们是知道的，但是神告诉他们，我爱惜你的敌人是外邦人的性命。这个怎么样看得出来？那我们从以赛亚书，我们看神的国度为什么从这个不同的书卷当中它开始涵盖万民啊？你从立约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呢，一直呢神关注的是以色列民啊，他所呼召的以色列民要跟神怎么样啊？应许他们要成为大族，要成为大国，应许他们要给他们土地，因为在那里神要跟他的子民要建立和发展这个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要发展，神用他的同在带领啊，子民地方同在，然后为他们立约。那啊，这个是约拿书呢，他所强调的一个方面，就是神的子民实际上是悖逆的，因为他们的悖逆，神要赐福外族的这个心意，以色列人就悖逆了，他就没有能够看到，也没有能够达成。那何西阿书呢？何西阿书，神呼召这个先知用他的一生的悲惨来见证一个事情，上帝是一个失恋的丈夫，上帝失去了他的子民的忠诚呢，就像一个很惨的丈夫一样的啊，因为他这个妻子背叛呢啊。神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形象来表达他的心意，表达他什么样的心意呢？我如此的爱我的子民，如此为他成就了那么多，就是你们从圣约的历史看得到的，对不对？但是神的子民是怎么样回应的呢？他们对这个爱他、拯救他，并且几次的要赎回他的啊，爱他、一直爱他的这个丈夫，这个爱根本不了解啊。所以就说从圣约的角度，这个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想一想的话呢，你会想明白，就是说神的话语不是咕咕隆隆啰啰嗦嗦这一点那一点，而是它有一个永恒的一条这个持续的一个线索啊，在历世历代通过不同的戏剧把它表演出来，但是这个信息是不变的啊。那我这个是稍微有一点那个岔开哈。那个以赛亚呢，根据传统呢，以赛亚他是用他的生命见证他所传得到的。那个希伯来书第11章有讲到这个靠主得胜的，对吧？我们看到好多靠主得胜这些见证人，但是呢同时他也最后提到一段是为主死去的。以赛亚就是那个被拒拒死，就是那个他用他的生命见证他所传的道。那大体说来呢，以赛亚书的信息哈，1到39章是审判。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我是请弟兄姐妹呢能看到，所有审判的信息是按照圣约来的啊，所有审判的信息不是神随随便便说我要把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虽然神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所有审判的信息是从圣约来的啊，而这个圣约从那个狭义上来讲呢，是对以色列人的啊，王国分裂以后呢，是对以色列和犹大的啊，联合王国的之前就是对以色列人的，因为以色列就是雅各。那这个摩西律法是成为这个审判信息的这个基础，对不对？都是从摩西律法来的，就是说神在审判的时候他也告诉人，我不是随便的，我们有约啊，我们有约啊，这个约是何等的重要，对吧？那40到66章呢，是因为神他要持守圣约的救赎。神为什么要救他？因为圣约规定的，这个是在创世纪的第15章，创世纪第15章， 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是一个旁观者。神他自己说，他自己从那个切开的这些肉块当中经过。这个从立约的程度上所表明的这个意义呢，我们常常没有理解。那你理解了以后，你知道哇，神不管神的子民如何，神一定会成就他的圣约。那并不是说。不管神的子民如何，他们都会有幸福。不是，神的子民一定要在顺服圣约的规定的当中才有幸福，才有平安，才有喜乐，才有地的平安，也才有人的平安。这是子民和地啊，这两个是跟这个祝福有关的，这两个也是跟咒诅有关的。当蒙福的人，他们呢，神会给他们。蒙福的地，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所讲的。当他们受咒诅的时候，他们的地受到侵扰，他们的人民受到这种困苦。而立约的神也明确的告诉他们，这些困苦呢是神给你们的。你知道我们现在传福音呢，有时候我们就为神有点脸红啊，就是好像我们在困苦当中，好像这个一定是别人给的，一定是撒旦给的啊，一定是这个撒旦要怎么样你啊？那你说这个说不说得通呢？说得通是有这种，像约伯记我们在看，哎，撒旦就是要把这个通过试探要把困苦加在人的身上，当然最后呢都是经过了上帝这个允许的，所以审判的信息是按照圣约来的。那救赎的信息是也是根据圣约来的。那如果你回去再看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要亚伯拉罕他要祝福万民，他要祝福万民。那约拿书呢所强调的就是以色列的子民，他们就没有能够理解这一点，他们失去了这一点。可是神通过约拿的故事要来传递这个信息。那，当然，这个从以赛亚书来讲呢，虽然大体上是这样，但是当中31到39章也有安慰和应许，他这个40到46章也有审判啊，因为他这个是安插的在讲的，就是大体来讲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到我这儿呢，也想花点时间讲一下应验，因为我们会那个会读这个应验就是这个应验呢，从解经的这个原则里面呢，我们不应该坚持是只有一次应验啊，我们要对多次应验呢要敞开眼睛，因为有的就坚持说这个预言就是一次应验，但是从圣经和对待这个预言的应验的那个处理的话呢，它实际上有2次或者是多次的应验啊，最多的。是第一个是近处的应验，比如说那个以赛亚对亚哈斯说，你求一个征兆，亚哈斯说我不试探啊，我不试探神，我不要征兆，然后这个以赛亚对他说，我给你个征兆，有童女怀孕生子，她的名叫以马内利那这个哎后来就有了这个就讲到一个孩子啊，那个是第一次的应验。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来，这是关乎于弥赛亚的这个应验。那这是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他起码有2次的这个应验。那比如说主的日子啊，当然我知道这个下层弟兄对主的日子呢有非常详细的一个查考啊。主的日子对以色列和犹大国他们倾覆之前。这个主的日子，这个审判的日子，特别是对耶路撒冷而言，是有一个的近处的，这个近处可能是100年，可能是200年，是近处的这个应验，是说这个城会倾覆，城会倾覆。那我们进入新约圣经以后呢，我们也看到也讲到主的日子，那是末后的日子，那实际上还是有审判的，那是主的日子，那是末后的日子，是耶稣再来的日子。是神是那个复活升天的耶稣，是带着大能 来审判列国，带着大能来审判万民的啊，就是这个，起码是说有两次的这个经验。那当然，希伯来书讲到那个基督就是神子民的这个平安，应许的平安。当这个以色列子民进到迦南地之后啊，神为他们征战，然后四境就平安，那个是第一次的这个平安啊，那个平安呢，神给了他们。然后当人真的信主以后呢，那个又是一个平安，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了这个平安。但这些平安都是不完全的，因为是 already but not yet，已然发生，但是尚未成全，所以你还有一个那个最大的、最深的这个平安，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做王掌权的这个平安。所以你看，他们讲到主平安的日子，这个起码有三次的可以理解的这个应用啊，所以这是讲到这个预言这部分。那以赛亚书呢，也很有意思，因为两个大段，1到39章和40到66章，所以这个研究圣经的人，对几个作者就有这个很多的说法啊，就像《红楼梦》，你到底是一个作者还是两个作者，就有很多的说法。那这个就是有的人说是至少两个，因为前面39和后面啊，然后甚至呢有人提出三个啊等等，他们有各自的这个反正理由吧。但是我们相信呢，以赛亚呢他是唯一的作者，因为呢本书回忆信里面呢有强烈的内证，我们从内证来看。那个圣经工程的这个视频里面呢，他也提到了作者的问题，对吧？所以那个里面呢也是可以作为参考。那从圣约的那个子民、土地和同在和立约来观察的话呢，你会发现内在的这个合一性和内聚性，因为是出于神的启示的啊，出于神的启示。那个我们希望有时间呢，待会儿那个我们读一些的经文，看看时间能有多少。那这个以赛亚书结构啊，我们一直在提1到39章，40到60章有它的结构，刚才的主旨也都讲到，然后全书的框架，全书的框架，1到5章是全书的这个大纲，然后第6章呢是先知的蒙召，然后7到35章呢是这个审判，他那个审判的，请大家注意哈，他不仅仅是对犹太人的审判，他是对列国的审判。我们待会儿再看的时候，对列国的审判。那36到39章这个历史插段呢，就是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哎，我是觉得特别精彩的这个一段啊，待会儿我们看。或者说我们现在就来看，因为。我们先看这个先知的蒙召，我为大家翻到了第6章。你如果手上有圣经，想做一些标注的话呢，你也那个，你也翻到第6章。啊，我们看看第6章里面发生了什么。啊，我先呢从这个 PPPC 的角度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静态的。请问，弟兄姐妹们，你在这段的经文当中，你有没有看到神的荣耀？看到吗？很明显，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个以赛亚，他就站在神的这个荣耀的当中，并且看见异象啊，这是神的荣耀充满的那么一个印象，并且地在震动的。然后呢，他呢就有一个自觉啊，因为这个里就一开始说，神的荣光充满全地，上帝的荣光充满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神的荣光彰显，那他就自觉呢，是自觉有罪啊，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请问弟兄姐妹，这个是在讲什么？这两个是在讲什么？这两个是在讲，在上帝的荣耀的当中，神的子民看到自己有罪，对不对？就你看，子民和神的荣耀这两个主题在当中出现，然后撒拉夫来呢来洁净他啊。你看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神要除掉罪，起码对先知而言，对先知而言，他要除掉罪。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蒙召的人都要经过的。神要来为我们除掉罪，然后有一个差遣的声音，谁会为我去呢？然后以赛亚说，他说我去啊，这个是神的子民该有的态度，子民该有的顺服。该有的预备，对不对？那他去，然后神给他的信息是这个：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要在百姓啊，心蒙有志而不发声，眼睛昏花，恐怕等等等，回转下来，过来就得医治。这个是在讲谁呢？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是心蒙有志、耳朵关闭的子民，所以他们。不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啊，这个是以赛亚先知的他的这个挑战，是所有先知的挑战，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先知们那个苦口婆心，甚至于摆上性命，何西阿用一生的羞辱去宣讲这个事情呢？我们以后看那个其他的先知，这奇怪的动作，包括那个以赛亚3年赤身啊，赤脚行走。那就是这些人就把他当疯子啊，他用这样的这个奇怪，就是为了让这个神的子民们能够眼睛看见，耳朵能够打开啊。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是悖逆的子民，并且是不愿听的子民，这是子民。那你再往下看呢？我就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然后就说，直到城镇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无一人，土地极其荒芜。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因为国内被弃的土地很多，剩下人1/10必被吞灭。那我想，这句话主要是在讲什么？神的子民会被迁离应许之地啊，这是土地和子民这两个主题。但是神就留那一点点那个树桩。树桩，圣洁的苗裔是它的残干啊！这就是这个上帝应许的，他所要成就的啊！那我们就在想了，你听了这个信息以后，你说想，哎呀，那个圣洁的苗裔会怎么样呢？神会怎么样从这个被砍伐又被焚烧，剩下的那么一个树桩，神会做什么啊？这个是神。如何成就他圣约的悬念？这是第六章。第六章，这个里面，这些叠加和重复的主题，你用子民、土地和神的同在，还有神的话语，也可以说神直接的话语也是上帝的同在啊，和是立约的神来看啊，这个就特别的有意思，对不对？那这是这个先知的蒙召，就是请大家注意到，在上帝荣耀同在的当中，先知蒙召。那我们看一下这个36、39章，这是一个历史的插段。我们在讲那个我们在讲埃及记的时候哈，那里面有一个问题哈，法老。对神的子民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命令，就是要让希伯来人他们所生的那个男婴要被怎么样？要被虐死，对吧？男婴要被杀掉。而这个命令呢，威胁着上帝子民的这种要往下延续，而。这个是上帝出手的前提为什么？因为神是要按照亚伯拉罕的圣约，他一定会出手的。而在这里，36章那边，西西就家王14年，然后亚述王，也当时的这个他们的他们啊，他们本来是联络亚述的，亚述本来是他们的盟军，但是后来这个。亚述就开始来欺负他们啊，希拿基地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从神夺取，也就是说呢，攻城呢现在基本上只剩耶路撒冷了，只剩耶路撒冷， 然后，将军站在这里就开始说话，说话。亚述王如此说，你靠谁？你能靠什么？谁能抵挡我们？你们的上帝吗？你们的上帝，我看你没看到吗？北国的那个秋坛、祭坛，什么我们都废去了。你们的上帝有什么样的能力？那然后就是讽刺他们，不光是讽刺神的子民，也是讽刺他们的上帝啊。因为这个是我们讲到在古代这个打仗的当中，我们基本上我们知道人的能力有限。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奉自己的名出去征战。那这个，这些像亚述、像巴比伦的这些帝国，他们都以自己的王作为上帝，或者说作为上帝的这种化身啊。所以你看，你的主，现在你打赌，我给你2000匹马，你连那个军队都没有。都没有，那这样的话让这个民心涣散，因为他们是用亚兰王亚兰语说话亚兰语说话的，这个军心一下子就被这个话就吓坏了，对不对？但是呢，亚述的军看着用犹大话喊话，然后让他们呢不要依靠耶和华。让他们呢不要依靠耶和华的拯救因为这是西西家王他心里面所坚定相信的，对不对？然后就不光是他了，威胁他列国的神明谁能救啊？列国的神明都在我们的铁拳的下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吗？连这个已经是。在攻击耶和华神，而这些这个外邦的这种入侵，他的最根本的这个意愿是让这些臣民是服在他们自己的那个神邸的名下，俯首称臣，对吧？那你怎么办？这些人怎么办？他们能做什么？因为从眼前看见的事实，神的子民。仰赖耶和华，或者是抛弃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我们的城池都被这个外邦的军队都给干掉了，所以西西家呢就进耶和华的殿，就进耶和华的殿，他在那里祷告，然后西西家的臣仆就来到以赛亚那里，以赛亚就跟他传耶和华的话。要对你们的主人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看哪，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在那里我必使他倒在脚下。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哈，我看这个呢是说神呢要给亚述王一个机会，让他听见风声就离开。就离开然后呢，亚述王就再次来威胁再次来威胁，然后写信然后西西家就接过这个信，他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你看他怎么样祷告呢？坐在基路伯之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唯有你是地上万国的神。你创造了天和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听这个辱骂永生神的一切话。所以西西家他对神的这个祷告，是他当时心里面对上帝的认定上帝的认定，并且呢，他对这个威胁的话有一个属灵意义上的一个解读。亚述王确实是使列国变为荒芜，将列国神明扔在火里，因为他们不是神明，是人手所造的木头石头，所以被灭绝了。耶和华，你能救？ 因为你是亚伟，你是耶和华。他对神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发出这样的祷告。当然以赛亚就跟他就发这个预言啊，发的预言就是就讲到说，他们攻击以色列的圣者，攻击以色列的圣者，那神要做什么呢？你站起坐下，不许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你向谁发烈怒？你的狂傲达到耳中，我要怎么样？这样怎么样啊？就是说，这个呢是对亚述王说的。神亚述王是在神的手中的，对吧？我们从以赛亚书别的地方，我们也知道亚述王是神所呼召的行审判的仆人，但是他自己呢自高自大。好，然后对这个神的这个子民呢有应许，有应许，你们会逃脱，你们会有果子吃，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击杀，清早有人起来，然后都是死尸了。这是神为他的子民征战。然后我还看到有一个地方呢，本来有风声，我看一下啊，有一个地方是讲到那个，本来是有风声，说是有这个埃及王要来，然后亚述王，哦，这儿，亚述将军听见亚述王，启程返回，正遇见亚述王去攻打，哒哒哒哒，我要，然后。亚述王听见有人谈论古尸王，说他出来要与你争战啊，就说这个呢，实际上我相信是神给这个亚述王的一个机会。他如果听到这个风声，他走的话呢，就说可能还要好一些哈，但是他没有，因为他坚信呢，他能够胜过啊，所以就神做的事情呢，神做的事情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击杀，然后清早人起来看见死尸，亚述王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这是尼尼微，这是约拿去的这个地方啊。一日，他在他的神明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用刀杀了他啊。然后他就正式按照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就这样发生了。那我要问的问题呢，就是说。在看这段的时候，神的子民受到威胁，神所应许的这个耶路撒冷受到威胁，并且神的民受到威胁啊。所以你看这个西西家王啊，他实际上是代表他自己啊，当然也是那些定心相信神的这些犹大人。他们呢，到神的面前，他们对上帝的性情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认定啊，一个认定，并且神的回应呢，他不是一个啊，一个我就是一个超然的能力啊，这样一个没有位格的一个回应，他给的是一个有位格的一个叫做人性的这个回应，因为这个亚述王以他的神明。来侮辱耶和华，而他和他所征服的这些神明，实际上都是石头和血肉，唯有耶和华，他创造天地，自有永有。那从这件事呢，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说，你说这个西西家他那个被围城，他做了什么？他到神面前祷告，仰望神，这个是从。军事啊，从政治啊，从各个方面是最软弱的一种表现。但是神为他做事，因为神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立约的，犹大是他的子民，所以他要做事。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从这个立约之神的这个结构来读这段话呢，你会发现，哇。神没有理由不出手了，没有理由不出手，因为这是神要为他的子民要留这个那个，虽然被砍倒了，其他的城都被灭了， 虽然被砍倒了，但是从这个树桩上面到底要做什么？好，这个是那以赛亚书内容的这个摘要里面的话呢，我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把它快的过一下，就是看神怎么样来宣告审判的，好吗？从第一章开始。好，我想在这停一下，大家到目前有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在讲阿摩斯书，专门用那个阿摩斯书讲到按照圣约的审判，按照圣约的审判。胡宏云弟兄在上次给我们讲那个是另外一个书卷是弥迦书是吧？弥迦书里面也是有3次是站在像法庭里面的这种控诉的这个场景。你看这里，神是控方，他所控诉的是他的儿女，就是跟那个跟弥迦说就是你说这都是一样的嘛，一样的，并且他呼天唤地，那是呼召见证人呢，天呐，要听啊，地呀，要听啊。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那弟兄姐妹，在我们看，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这个指什么呢？这个是指从亚伯拉罕开始，神与以色列人立约，并且让他们人数增多，从一个人，从那个一个小小的家庭，然后变成大军，变成真的将他们养大，是这个过程。这是神按照圣约抚育他们的这个过程，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狗认识主人，但是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我这狗认识主人是用现在的那个加的哈。如果现在我做先知的话呢，我可能用狗啊。我们的民却不认识我，他们的罪是什么呢？讲祸灾，你知道祸灾呢，就是讲犯罪的结局，犯罪的罪行和结局。那请问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些的话呢？为什么定罪是按照圣约的，结局是按照圣约的？结局按照圣约的。祸灾，为什么屡次悖逆、受责打还是不悔改呢？你想这个以色列这个历史啊。他这个对犹大讲的，那从犹大他们看到以色列北国就是如此一样的，屡次被击打，他们没有学，没有学到，他们自己也屡次受击打，也没有学到子民如此的困苦，土地如此的荒芜，甚至于像索多玛、俄摩拉那样。但是这些人呢，没有学到属灵的功课，他们还带着祭物去献祭，他们没有看到你献这些祭根本没用的，因为是违背耶和华献的祭啊。这些严肃会、安息日啊，这些节期，这些都是神与他的子民定下的。历史上定下的日子，这些日子之所以有，是因为耶和华。但是他们做这些事，他们去做的是违背耶和华的事啊，这是神子民的状况啊。所以神宣告让他们辩论啊。那在这个当中呢，神的心意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悔改。停止作恶，除掉恶行来悔改，所以定罪和让他们从这个当中，这神的心意啊，并且呢，来辩论吧，神要让他们给他们一个捷径，就像要给以赛亚那个呼召的是要给他们一个捷径，要除去他们的罪，要洁净他们的罪在这里，那听从呢，就享福啊。不听呢，就是刀剑呢， 你说这个信息有没有新意啊？有没有新意？没有新意，对吧？但是以赛亚就是不厌其烦的就这样来呼召啊，来呼召。那这章完了以后，应许西安蒙救赎啊，这是救赎的安慰，或者说恩典。我们很容易读到安慰和恩典。那悖逆必灭亡。这是在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重申的是什么？分命蒙福啊，悖逆受咒诅啊！这是对犹大的这个审判。那，这个审判完了嘛？那就这个末后的日子，万民流归这山。你觉得这个奇怪吗？犹太人想的是说，我们要回归耶路撒冷，但是神的心意是万民流归这山。这个万国万民呢，是不同族的，跟犹太人不同族的，要流归这山，并且许多的民族说：“来啊，我们去啊，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呢，到雅各神的殿呢，他必将他的道教导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就教会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这种万族万民要来寻求耶和华，要顺服耶和华，要来寻求他道的这个景象，在约拿书里面呢，是通过讽刺的这种意味展现出来的。约拿在悖逆，但是他船上这些船员呢，他们在敬拜耶和华。约拿悖逆，把这个船的信息打折扣，但是整个尼尼微城，他们的敌人就悔改。就展现出来的，因为万国要流归这山，因为他必在万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民族辨定是非，并且末世的这个景象是一个和平的景象。那我们再看，他就开始审判了啊，雅各家、耶路撒冷，然后接着审判喽，他们的。邻舍相互的欺压、辱骂老人，但是审判这个情形非常的可怕啊，他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逃脱啊，没办法逃脱。到那日，这个到那日，这个那日呢，第一个应验就是耶路撒冷最后被神所弃的那日，然后这个也是指末日的这个样子啊，大山呢、要倒下等等啊，也是从这儿来的，然后就开始应许了。应许了耶路撒冷要重建啊，就是这个是在审判当中的这种应许的应许里面呢，实际上应许当中你都可以看得到子民幸存的以色列民，幸存的以色列民，你会看到耶和华的苗华美尊荣啊，这个耶和华的苗到底是什么然后讲这个地会出产。再次的去供应他们，并且耶和华必在整座锡安山，白天照云，黑夜发出烟和火，用他的荣耀来遮盖。你看到吗？子民，神所拣选的地方，还有他的荣耀会在那里出现。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耶路撒冷被重建，不是回归之后的那一次重建。因为那次的重建呢，人回去了，耶和华的荣耀没有回去，没有看到，从头到尾没有看到那葡萄园之歌，然后讲这个也主要是针对犹大的，讲到他们的恶行啊，这又是审判祸灾啊等等，好多的这个祸灾，然后审判会来。好，然后他拣选这个以赛亚做这个先知那在这里呢，我刚才有点就是开篇呢是讲到按照圣约的这个审判，因为所列举的是什么关系的破裂，而这个关系呢是在圣约里面该有的罪行的这个罗列，然后宣告的 是这种祸灾，并且地受到污秽，那地受到咒诅，然后神的同在呢隐蔽，并且呼召悔改，然后这个救赎的应许呢在那边呢好像一闪而过，但是神的，你看这个先知他在宣告悔改的时候，他不是那种痛打落水狗的这种腔调哈，就说我把你打打打打打打打到完全给你一点盼望都没有，哎，一会儿又是一丝这个盼望的这个话语，恩惠的话语又闪过，一丝又闪过。救赎的预言是以马内利的这个应许啊，以马内利要驾着翅膀来。然后呢，就是13到23章是对列国的审判，我想看一下对列国的审判。所以让弟兄姐妹就稍微有点有点印象。第7章呢是讲到这个以马内利的这个记号，就神与你们同在。我讲到刚才提到2次的这个预言，2次预言这个观念。我们从第13章看对列国实行审判啊。啊，你看审判巴比伦，对吧？审判巴比伦。怎么样审判？因为他们的残暴，他们贪财，然后巴比伦他这个夸耀啊，像索多玛和蛾摩拉一样的，并且跟他这个很绝对的，就是说他们呢连人都不会在那里住，审判巴比伦。然后又对雅各有这个恩惠的这个话语，然后巴比伦必下到阴间。因为在神会毁灭巴比伦，神要毁灭亚述，这来了，毁灭巴比伦，毁灭亚述，毁灭非利士啊，这都是以色列的这些敌人们，然后毁灭摩押，毁灭摩押那这里呢也有一个，我再看到，在这个偶尔呢你会看到神对这个外邦人也有应许。要给他们存留余种，给他们存留余种，然后摩押人逃，摩押人怎么逃？好，对摩押有这个宣告，然后惩罚亚兰和以色列，那个亚兰呢，就是现在的它的主要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的那一大片啊，亚兰。是以色列的北方，然后经常欺负以色列，欺负了以色列，然后亚兰人，神对这个对他们又有这种一直就是惩罚，惩罚古时，你看到吗？惩罚古时。好，那这里呢有一个恩典的一个闪亮。高大光华的民啊，应该我就想象呢，这高大光华的民呢，就是他们呢，那边阳光充足嘛，然后他们就是，可能是这个光华，我不知道是指因为热嘛，那边所以头发也比较稀少，然后这个，就是指那个北非那一带的古时的，他们要来把礼物献到耶和华。就是耶和华之名的地方，所立名的地方，这高大光华的名。你知道这一个这段经文的这个从新约圣经里面你就已经看到，当时古时的那个太监来寻求神，对吧？看到的。然后后来在基督教头300年呢，北非是成为基督教的重要的一大片的那个领地，都是基督教的领地。就说神的这个子民非常多，信主人非常多。奥古斯丁就是从北非来的，所以这句话呢，可以说已经有过应验，但是会不会再次应验，这个是我们等候的。惩罚埃及啊，惩罚埃及。所以这是讲到那个20章呢，就讲到我仆人以赛亚怎样持赤身赤脚。行走3年就给这个预兆，因为以色列人呢仰望埃及，仰望埃及， 这是一个错误的仰望古时人，这是一个错误的，他们应该仰望神啊。这是从这个审判的这个角度看到神对万国发出这个审判，然后有灾祸，然后有灾祸。好，我基本上时间呢已经用完了，时间已经用完了，就稍微那个，稍微再讲一点点的，就是，就是以圣约我们所一直讲的这个圣约的神学的这个描述呢，从这个结构，它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呢，你从经文的那个例证当中呢，你不断会看到神跟他子民的关系，子民跟土地的关系，神的荣耀跟子民土地的这个关系，神是如何要跟他的约有什么样的关系？那这个里面呢，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也是一个起起伏伏的关系。那我们讲到过，子民的顺服就是他们的喜悦，对吧？子民的悖逆就是他们的灾害。而上帝呢，是喜悦神的子民顺服，上帝神厌恶神的子民的悖逆啊，这是跟子民的，就是圣约所定规的关系，就是这个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一个关系。但是呢，那神的子民就是把握不住，就是把握不住，怎么回事呢？啊，那个地呢，就说之所以蒙福与这个受到咒诅，与神子民他们的回应息息相关。神的子民顺服，地就蒙福啊，地就蒙福。神所给他们的地，神所拣选的地。神的子民悖逆，那个地就受到咒诅。那神的荣耀的同在呢，是他祝福的这个标记。那有的时候是神的荣耀经过啊，他的圣洁经过啊，会有这个因为他的圣洁经过，凡不圣洁的都会受到这个毁灭啊，受到毁灭，因为圣洁的神。然后呢，他经过的话，然后神的同在也是神复兴的这个应许，神复兴的这个应许。那个圣约怎么看呢？在立约的神他子民之间，这是不变的法则，神必要复兴他的子民啊，神必要复兴。怎么复兴？那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就是看那个苗是什么。那这个苗呢，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是重复许多的这个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主哈，弥赛亚和他的这个国度啊，弥赛亚和他的这个国度。那我也就说，请你们在如果有机会再读的话呢，我把这个读圣经的一些小的这个标注在这里啊，请大家注意，就是说主的苗是用 PPPC 的如何用这个元素来描绘。然后我们用圣约的这个理解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外邦人开始不断的在当中出现在神的国度的当中啊，这个如果我们能够想到的话呢，这个已经是成为各个先知书重复出现的主题，他用不同的方式，但重复的出现的，这是很奇怪的。对这个以色列人是很奇怪的，但是神的心意是这个。26章这个赞歌，你去看那个对圣约的关系啊，29章如何提到与亚伯拉罕立约啊，而神的仆人啊，从这个42章开始，神的仆人成为主的仆人，成为受苦的仆人，成为带来拯救的这个仆人。51章提到与亚伯拉罕立约，那这个受苦的仆人，他要带来那个洁净啊，就是。在那个以赛亚先知嘴上，怎么样能够带来不光是先知，他的子民能够带来洁净，就是救恩。然后就一直从那个之后，你会看到哇，未来的荣耀，神的未来的荣耀，广泛的邀请其他的民得救，并且亚卫在耶路撒冷彰显他的荣耀，列国啊来的这个见证，并且他主动寻找啊，这些呢，我就以这个。以这个圣约的主题呢，把这些东西稍微标注一下。你如果是说这周如果有兴趣呢，你可以把这个54章到65章这些呢，你去读一下，一定让你读的心里面特开心。 一定特开心。你看到哇，原来神是这样来恢复的啊！而这里面的好多的东西呢，现在在耶稣基督之后是正在实现。万国万民信主啊，万国万民信主，而且在末世的这个日子，到那日啊，神要把万国万民带到他的山上来，那是他同在的地方。OK，就这样了。今天这个时间有限哈，时间有限，我们这个也是概览吧，我是希望如此呢，会对弟兄姐妹能够稍微有些帮助。下周是谁讲来着？是王欢还是胡红云还是王欢？
啊，下周是我。
也有如果有什么特别的经文需要弟兄姐妹稍微的预习一下的，有没有？
相比较牧师来讲，那三本书一共就9章，就拜托大家读了吧。牧师这个66章还在问大家有没有读20章呢，是吧？哈，我那个一共就9章，大家就看一看吧。没有，要是没有时间看的话呢？那就像牧师说的，那就实在不行看看标题也行。圣经工程那链接我可能还要再找一下啊，也有，应该我看了那个那红书的那个圣经工程，但是其他的应该也有，但是一共就9章，就拜托了吧，好吧？
对，请大家读。那这既然那边只有9章，那反正我也加塞儿吧。你如果有时间，真的你去读，特别是读40章之后，以赛亚书，哎呀，特别的让人振奋，因为当中那个应许啊，那个安慰啊，神必会做啊，夹杂着当然也有审判的信息在当中，但是神那个恢复的信息，复兴的信息。啊，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然后到这个以赛亚书53章，因为那是神的仆人，那个基督啊，受苦的那个仆人，他要如此的受苦，那样大的苦，那样受苦之后，然后未来的荣耀，然后就好像冉冉升起啊，那个读起来特别的振奋。所以弟兄姐妹，疫情大家呢当中呢，大家心里面都比较焦虑啊，比较 down，你去读。一定让你心情开朗，这是保证的。好像我在钓鱼啊，让大家心情开朗。OK，请大家我们再预备吧，预备下一首。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主日，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段美好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在主日学的课堂里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你对圣灵的帮助，让牧师今天能够给我们把以赛亚书做一个这样的全面的总览，给我们讲解这样美好的信息，从你而来的信息，这让我们彼此感恩。祈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工，让我们从今天所领受的信息，在这一周余下的时间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也能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做工。也特别的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每天都有读经、祷告、灵修的习惯。也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读经的生活当中，从你的话语当中。得你话语的光照，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借着读你的话语而得到造就。主要在未来这一周的时间里，让我们在每天读经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读经的计划，但是主要就让你就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计划当中也能够适应我们学习的进程，能够有所调整，能够为下个主日学的学习做必要的准备，祈求你带领我们，在我们即将分离的时候，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每个人在这一周的日子保守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